好，33、34啊，今天是灵修的，是民数记33到34了。33章呢叫旷野42站，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按着军队被耶和华带领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历程。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这是回应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之后，4日、15日，他们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啊，后面就讲到他们在从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啊，在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这里不断的出现的两个词，起行、安营啊。因为耶和华的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耶和华的云彩几时停在会幕，他们就安营；停多久，他们就安营多久。所以，起行和安营这两个词是代表耶和华在云柱火柱当中对他们的带领。啊，那么36节啊，33章的36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那在这里呢，就是加底斯的叛乱。到37节，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俄尔山就应该就是希尔山啊。那么36节到37节当中呢，就是新旧的交替，就是38年之后，以色列人倒闭旷野就在36节到37节。所以在以色列那一代人倒闭旷野的时候啊。圣经既没有记载他们是怎么样倒闭旷野的，连他们起行和安营都没有记载的。就他们在那段时间，当然一定是跟着耶和华的云彩来指引，在哪里起行，在哪里安营啊。等到生命记就知道他们这段的路程大概呢就是绕着希尔山啊绕行了很多年啊，绕着希尔山绕行了很多年。然后四十，他们的最后一站就是在摩押平原啊，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啊，小谕摩西说啊，你们要开始要进到迦南啊，该怎么样来对待迦南地一切的居民，该怎么对待他们的偶像啊，这个呢在生命记会详细讲。42站，在从创世纪以来啊，从创世纪以来的42站，民数记的33章，它的属灵含义跟创世纪之前所记载的这些家谱的属灵含义是一样的。以色列人从创世纪开始，神都非常注重要记载人的家谱啊，有从亚当啊开始，赛特一直到以诺啊，到诺亚。为什么要记载家谱？当然，一方面是神的选民的家谱，一方面是神的仇敌啊，该隐一家的家谱。家谱意味着什么？在神的选民的家谱当中，意味着神对他百姓的掌管。每一个的孩子的出生，每一代人的出生，都在耶和华的掌管当中，是耶和华所赐的。神在啊之前啊。该隐杀了亚伯，神拣选了赛特，所以 从亚当到挪亚的这一段的家谱，然后从挪亚生闪和雅弗，神拣选闪，从挪亚到亚伯兰的家谱，这些都表明神的保守，上帝的带领。这个带领是在一代一代人在这个血缘关系当中的保守和带领，因为这不是人自己能够决定的，人无法决定自己生男生女、生张三、生李四，这些是上帝来定的。神的祝福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彰显出来。那么一直到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那么同样，42站一样的，42站在这个里面表明的是什么呢？同样是表明了神对以色列人安着军队出埃及之后，在进迦南这段旷野之旅的什么带领和保守。之前在讲到民数记一开头导论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啊。按照道理来说，他们在旷野之旅是只要走11天就可以走完，路程是非常短的。而在旷野当中，神赐给他们玛拿，神让磐石出水，让天降玛拿啊。神在旷野赐给他们律法，旷野搭起会幕，所以整个的旷野之旅应该是一场祝福之旅。既是对他们的预备，进军迦南的预备，既是对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是否能遵守律法的试验，是他也是一场祝福之旅，是一场祝福带领。但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他们在迦南的悖逆，这场祝福之旅呢，变成倒闭旷野的死亡之旅。但是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都是来自于耶和华。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都是来自于耶和华。无论是拯救还是审判，都是耶和华的旨意。这些都表明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掌管。那么，在这个42章当中，一代人死去，但是对于那新的一代人来说，其实他仍然是一种祝福。神让他们在这个40年当中看着自己上一代人死去，其实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警戒，希望他们能够进到迦南之后，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得地为业。所以，当你在读这个他们在哪里起行，在哪里安营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不是他们自己决定在哪里起行，在哪里安营，是神的带领。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走到哪里去，如同，你根本不知道你生出来的下一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神在这样的一种时空当中，那个旷野的42站呢，它是代表一种地理上的空间。他们从这地到那地，从这地到那地，这里出现的都是地名，是他们在空间当中的移动。家谱呢，是代表在时间序列当中的繁衍。时间和空间都掌管在耶和华的手中，并且不可分割。耶和华的祝福和咒诅的旨意，就是在时空当中展开的。那个以前基要派有个老牧师叫陈师珍，他讲旷野42站有很长的讲道，每一站啊，他都可以跟你来分享他这一段的属灵的含义啊，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样子分享也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刚才讲的原则，你要将旷野42站在旧约当中旷野42站与在旧约当中的家谱上帝的，要把它联系在一起。就看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在时空当中展开的。好，所以33章和34章要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到34章，神就要划定迦南的边界。迦南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凡迦南七族人所住的地，就是他们的边边界啊？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看33，我没有让古伯弟兄读啊，因为内容比较长。你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那么南面呢，是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啊。这里有很多的地理名词，你不需要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一些关键的地方你需要知道。什么叫贴着以东的边界？就是它不可能，它是跟以东人的边界，神所赐给以东人的地图是泾渭分明的分开来的。南界要从沿海，沿海就是死海，死海东头起，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西边是大海，地中海啊。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所以东南西北，它都已经全部都做好了啊。12节，这界要下到约旦河，直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这是神划定的地啊。你不需要去现在去搞明白那个地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当耶和华晓谕摩西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明白的，他们是可以明白这个东南西北的边界的。所以，那么十三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拈阄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2个半支派到了约旦河的东面去了。”所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是以约旦河西面为界的。这里非常清楚啊，2个半支派的他们已经受了产业了。好，所以一直到15节，第一节到15节是迦南地的地界。这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啊，第一次划定应许之地的地界。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重要？地界意味着什么？地界意味着什么？地界意味着什么？在他们要进军迦南之前，要划定地界。地界意味着什么？啊，刚才有人讲，地界意味着很好，地界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主权。现代国家的主权，它是由2个方面来组成的，一个是地图是有边界的，它有领土、领空、领海。这是很容易去理解的，你进到我的领土就是侵略我啊，它是地图、领空、领地、领海，它是有边界的。第二个。现代的国家，nation 这个国家，民族国家，它是以所有公民的权利的总和作为国家主权，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很多中国人不明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公民，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以其中所组成的每一个公民的公民权利的总和加在一起，叫做它的主权。从地理范围来说，在这个领土里，这个领土的这个权柄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叫做领土？因为领土等于在这里所有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加在一起。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你今天绑架我的国家的公民，就是对我的侵略，就是侵犯我这个国家的主权。你今天杀害我这个国家的公民，就是一种侵略。 当然，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我们没有，每一个人都不是公民，我们本身就没有权利，所以你只有一个悬空的、虚、没有根基的所谓的国家的权利。但这个国家权利如果没有公民，这个国家就没有主权，因为国家是由人来组成的，明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是迦南地的边界，神帮他们设定这个边界的目的，一方面划定他们将来以色列他们要建他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告诉给他们听，这个边界以内所有迦南人都要被赶出境界。那么这个边界在以后的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人就开始妥协，没有在这个边界之内将迦南人赶出境界。那么，没有被赶出境界的迦南人就成为你肋旁的刺。然后16节，耶和华继续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啊，就是。”等到将来分地，除了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首领约书亚之外，每个支派要有一个首领来分地啊。所以民数记第一章每个支派的首领的名字是用来进军迦南的，带兵打仗的。等到了民数记快要结束的时候。现在再要选出每个支派的名字呢，首领的名字呢，是用来分迦南地的啊。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
是吗？
所以33章和34章呢，它是交相辉映的。33章是表明神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带领，在旷野当中的足迹，在旷野当中的这样一条足迹，在这个40年当中的每一天，神都掌管他们的脚步。这个原则新旧约是一致的，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在凡事上掌管我们。借着他的灵内住在里面，不是仅仅掌管你的脚步走到哪里，而是掌管你一切的心思意念。第二，34章迦南地的地界表明，这是一个国，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国。这个国是有边界的。好，那么到了新约，天国的边界是什么？主的国的边界是什么？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明白了没？主的国的天国的边界是什么？天国已经进了，天国的边界是什么？所以到了新约，天国的地理的边界到现在是很模糊的，你是无法完全分割开来的。等到将来，当然要遍及全地，但是什么样的边界是清楚的，就是神的百姓已经被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了。神的百姓就组成了上帝的国度。所以，就如同刚才跟你们讲的，在世俗国家的定义当中，在民族国家的定义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那么，对于新约基督的百姓来说，什么来组成这个天国的边界？是我们的权利组成天国的边界吗？什么来组成天国的边界呢？ 天国与这个世界的分界线到底是在哪里呢？它不是在地理上，啊，不是在空间，不是一种时空的观念，那它是什么呢？天国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光明。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黑暗的。天国是属于谁的？属于主的。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属于撒旦的。它的区别是在哪里？当然就是在什么？善与恶，罪与义的这样的区别上。所以什么来组成？我刚才说了。现在是由主的百姓来组成天国的，那什么来组成天国的边界呢？是由这群百姓的义行组成天国的边界，是由这些百姓顺服基督的命令的行义组成天国的边界。不然怎么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呢？怎么表明我们行在光明当中呢？好，这是33、34章啊，你们可以有些回应，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啊。明天我们灵修35、36，明天星期四灵修35、36，然后民数记就结束了。星期五、星期六灵修都暂停，主日讲生命之导论。好，你们可以现在先有一些回应，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昨天讲的32章，